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观影节目。好电影值得推荐，好故事需要分享。我是你们的新朋友辛迪。那我们今天聊的电影呢，是前一阵儿获得了5项奥斯卡提名，最终也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大奖的《绿皮书》，同时呢，它也获得了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男配。今天我们聊这部电影，有幸请来的嘉宾是黑杰克。黑杰克，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做个自我介绍吧。
哎，大家好，我是黑杰克，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部有趣的电影。然后，希望看过的观众们会觉得我们说的有一些新的启发，没看过的观众们会因为我们的推荐去看这部电影。
欢迎黑杰克。我们今天的这部电影《绿皮书》，它其实是发生在1960年代的一个故事。当时的黑人钢琴家为了到种族隔离特别特别严重的美国南部进行巡演，而雇佣了一位非常经验丰富、可以帮助处理各种人事冲突的白人司机，在一路的公路旅行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美国这个种族歧视这个事儿啊，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都是有个模糊的概念，也都了解或多或少的一些东西，但是关于这部影片在看的时候，我倒是不是完全清楚它前后的一些背景到底是比如说南北战争前南北战争后呢到底有多严重，这个其实时间并不是很清晰，希望辛迪给我也做一个普及吧。
对，刚才你提到了南北战争，其实呢，美国的唯一一次内战南北战争是在1860年代左右。那当时这场战争确实是北方取得了胜利，然后也巩固了美国国家的统一。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场战争虽然废除了南方的这些奴隶制，在很多这些州里面，但是呢，黑人并没有得到跟白人一样的权利。当时在70年以后，就是南北战争，1870年南北战争结束之后，还颁布了南方的各个州还颁布了一个法律，叫 Jim Crow Laws。这个法律呢，它其实就规定了黑人和白人在公共设施啊，或者是娱乐休闲场所，必须依照不同的种族而进行隔离。也就是说，我们在电影中，在这部电影中会看到，比如说黑人钢琴家，他可以坐在上面弹钢琴，但是当他想要去上洗手间，或者去餐厅用餐，或者是去酒吧喝酒的时候，他是不能跟白人同时出现在同样的一个场所的。
所以南北战争是1860年，就是这个电影是发生在南北战争之后，也就是，你刚才说的，虽然，黑人理论上是自由了，但是其实并不是完全的自由，这自由打引号，可以这样理解吧？
对，带引号的自由。那这个事情的发生，其实它故事电影的背景设定在1962年，也就是说南北战争结束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电影这个题目的绿皮书，是当时一位作者叫做 Victor Green，他写的这么一本书，是帮助黑人的驾驶者在南方旅游的过程当中，详细的标注了你可以去哪一些旅店、哪一些酒吧、哪一些加油站，这些呢是对黑人比较友好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电影中经常看到，就是说一个旅店下面写的 colored。
哦，那就是真的有这样一本书在历史中。那这本书现在我们还能见到吗？还是在美国是被禁的一种东西？
其实当时他1936年开始一直发行这本书，然后这个作者 Green，也就是书也是根据他的姓氏命名，他姓 Green，所以叫 Green Book，发行了30年，一直到1966年截止。然后现在这本书其实如果你在亚马逊啊或者是一些网站上，还是可以搜到买到这个书的当时的版本，但是在66年之后，它就不再继续出新的了。
哦，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以为在美国这种书，因为书本身就带着很明显的种族歧视的特性，然后还能继续在今天还能卖，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可能是代表了一种当时的文化和历史吧。
这样也对，这样能让大家记住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历史，然后因为种族歧视的问题，导致很多的有色人种他们不能完全的。完全自由的生活吧，虽然大家都在同一片天空下，但是像电影里说的这样，有日落之城，太阳落山以后，这些人其实生活就受到禁锢了，相当于跟关监狱没区别，你不能出门，这就完全限制了一个人的自由。
对，你刚才说到，就是很多黑人在，尤其在南部的地方受到的影响。那我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就是马丁·路德·金，他有个著名的演讲叫《I Have a Dream》。这个演讲其实是在1963年，也就是在我们电影这个背景设立的1年之后。然后1963年，马丁·路德·金做出了《I Have a Dream》的演讲。黑人呢，这些年一直受的这种歧视和侮辱，在64年和65年的时候分别。美国相继出台了两个法案，一个是民权法案，一个是投票权法案。那这两个法案呢，才是从正式的从法律上禁止有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或者歧视的政策。
OK，那也就是其实南北战争之后，大概100年时间之后，这个事情已经演化到社会矛盾已经激化的相当剧烈了，所以有，民族领袖马丁路德金这样出来会发表这个宣言，所以我们电影其实表现的是其实也就是相对来说黑暗的一个时间了。
是的，当时黑人钢琴家刚开始选择沉默，后来又选择在沉默中爆发，也符合当时历史背景下人们心态的一种变化。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故事的时代背景，那希望大家呢也有所收获。接下来想聊一聊这部电影里面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从谁先开始聊呢？很难选啊。
我想从男主开始聊，我真的觉得男主是我心目中的奥斯卡最佳男主。
你说男主，我有点困惑，因为在我眼里两个都是男主，你要告诉我哪一个在你心里是男主？
就是 Vigo 他演的这个白人司机，就是奥斯卡在我心目中的最佳男主获奖者，因为我也专门去看了《波西米亚狂想曲》，饰演皇后乐队主唱雷米·马利克先生他的表演，我还是觉得我们的 Tony Lip 这个角色活生生的在我面前，没有让人有一点的出戏，是非常非常，真的是演得非常棒。
我同意啊，那我们就先从莫特森饰演的 Tony 来说吧。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莫特森我是铁粉啊，这个是我们原来魔戒中的阿拉贡这个大帅哥，人族的希望。没想到在这个电影里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一个有一些偏胖的一个
油腻的中年男
中
人，
年大叔，然后为这个电影他也是增了45磅啊，你这个40斤。大家想象一下啊，给自己身上贴40斤肉，你说长10斤、长20斤、长40斤，为了一个电影，想想就觉得还是很敬佩的。这个好莱坞演员的这个敬业程度，而且黑杰克关注的时候是他颁奖的时候他已经又瘦回来了，让觉得哇，好奇迹啊！所以小迷妹们放心，现在又是老帅哥一枚，瘦回来了。
嘿嘿，确实是，确实挺帅的。那我们言归正传，说回 Tony Lip 这个角色。Tony Lip 这个角色非常的丰满，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层次。作为一个白人，他没有接受过特别多的教育，所以他身上有很真实的一面。但是呢，也有很多，比如说利用自己的小聪明呀、贪图小便宜啊这些的东西。
对，他一开始他就 他就拿走了别人一个非常有权有势的人的帽子，然后借这个机会想要上位，然后想要赚更多的钱。这个片段特别抓我，因为一来就把这个人物形象就摊在你的面前。他胆大，首先他胆大，一看黑帮老大的帽子他也敢动，然后他心细。他善于观察别人，这个人其实刚开始跟他没有太多的交流，但他就在侧面偷听别人的说话，就能掌握这个人的动向，然后他能抓住这个机会，最后确实给他家里赢得了一些钱。就这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片段，就给我们摊出来这个人的一些性格。
但是你说他刚开始吧，他拿相当于是偷了别人的帽子，那后来呢？看见商家掉在地上的一块比较好看的石头，其实人家是拿来卖的。他看见别人掉在地上，他就把它捡起来装到自己包里要带走，其实也是一种偷的这么一种行为。所以说，从这个侧面来讲呢，他确实会贪图便宜。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当后来他的原来的那些伙伴或者同伴给他提出了更诱人的一些诱惑和条件，说：“哎，你来帮我们干一些活儿，我们给你很多钱。”他当时用一麻袋能够装的钱的时候，他呢却又果断的拒绝了。
对，这个我同意。他是来自底层，他身上带着很多的恶习，这个电影里都能表现出来。但他心中又有大的善恶和是非，这个演员拿捏就拿捏得好，这个分寸把握得非常恰当，然后让人们能知道他的背景、他的出身，以及甚至我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小偷小摸并不是一个污点，因为当我看到他去吃热狗，为了他家里人赚50块钱吃26个热狗的时候，我还是挺感动的，因为毕竟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然后他有一个漂亮妻子在家里，然后他还有一大屋子人等着他去，就要提供这个家里的金钱来源，所以摊出来他最后的动机，其实他回去把这些钱是用来养他的家，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他是为了他有一个漂亮妻子和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然后人们就会刚开始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但是后来了解到他的家庭以后，觉得啊好像又高大起来，就是非常丰富、非常非常多的层面。当看到那些情节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瞬间又不是那么讨厌他的那些恶习。
对，我觉得其实可能这也是一个原因。Tony 在他当时所处的这个社区里面是非常受到尊重的。例子就比如说，当时黑人的这个音乐家在找司机的时候，电影中提到很多人举荐 Tony，所以他其实是比如说负责任啊，或者是这种比较能干啊，他的名声是在外的。再比如说，他当时到了一个酒馆里面，那个酒馆的调酒师或者是服务员吧，见了他叫的是 Mr. Tony，也是对他表示一个尊称。所以我觉得，其实他的人物整个在他们当时这个社区形象是一个受到别人尊重，在自己的那层社会里边混的是比较好的这么一个人物。
对，我同意，而且刚才少说了一点，我觉得汤尼身上非常闪光的，在前两个小故事就垫过的一个特质，就是他的 fairness，就他很公平，就包括他拿走那个帽子，他给应接女郎，他也是给了钱的，给更多的钱，然后换取这个帽子，然后他通过帽子去换取更多的钱，就虽然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不光彩的一个交易，但是他是 fair 的，他没有去硬去拿走这个帽子或者怎么样，他其实虽然他也不是很多。有很多钱的人，但他会照顾到，他会有一种 contract 精神在他身上，这个对电影后面是挺重要的，因为没有这个 contract 精神在里面，没有这个 fairness 在他心里面的话，可能糖这一路就在南边就交代了。这个后面电影大家看的时候就会了解，这个人要一直跟着糖，并且任何在危险的情况下或者面对更多的诱惑，刚才你也提到了他的同伙可能想要给他更多的钱，让他甩掉这个糖，干更多钱的买卖的时候，他坚持了这个 contract，他坚持了他跟别人的信用，这个在前面两个小故事中也铺垫到，后面都很重要。
那你来给我们讲讲，就是在你眼里中的 Don Shirley 吧。Don Shirley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Don is amazing，当实在是在我眼里实在是演得太好了，因为我其实看过他不少电影。我相信大家也看到过，但是看完的感觉就是完全不知道他在里面演了什么。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饥饿游戏》里有他，这个
《饥饿游戏》里面他演的是谁？
不记得了，这就是这个 point。然后再跟大家说，《纸牌屋》里有他， 这个不记得了，然后
可能也时间比较久远，最近的一部电影《战斗天
啊，《
使
战斗天使》里有他，然后我也不记得他干了什
》
么。
Battle Angel 里面，他就是演的那个，相当于是就是坏人的傀儡，就是背后大 boss 在人面前的一个傀儡，是他演的。
对，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其实这些，比如《Battle Angel》可能更近，我看的更近，比《Green Book》还看的时间上稍微更近一点，但是完全不知道他说了什么，或者他剧中的一些表现啊、表情都记不住，只知道他是个坏人，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但在这部电影里面，他的很多细节，我到现在还能非常清楚的记得，比
我
如
觉得，
说他身上那种贵族范儿。骨子里透出来那种贵族范儿，喝醉了以后还很优雅，
对，
这个演的实在是太惟妙惟肖了。
喝醉了以后，他指他自己的房间号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好像是在弹琴一样，那种特别优雅的范儿。
是，然后坐凳子的时候，把自己的燕尾服很帅气潇洒的撩起来，然后以及这些很小的这些细节，然后都会让人觉得他要不然就是个天生的贵族。要不然就是这个演员下了非常非常足的功夫，让自己能随时随刻的不出戏，就保证这个贵族的这个品味这个范儿不出去。然后我可以告诉大家，他是后者，因为大家可以看见他奥斯卡颁奖上的表现，你会发现是完全两个人。一般奥斯卡颁奖这么隆重的仪式上，一般的人都会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拿出来。他在奥斯卡上颁奖上的最好的一面，跟他在剧里的平时的言行举止，你就会发现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哦，那我一定要去看一下。当在里面的表演是他的人物更多的复杂度是在他的内心，而不是一个张扬外在的表现，所以可能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表现他的演技。我觉得他是一个，他是受到了很多的教育，但是他却是一个很孤独的人，那他没有办法融入他自己的群体，也没有办法融入他所想要被接受的群体，所以他的孤独只能在内心体现。
对的，他只能在晚上一个人拿他的一瓶酒，然后跟 Tony 强调，每天晚上保证我必须要有一瓶酒，因为可能睡不着，太孤独，必须要借助酒精可能才能入眠。当然这是我们的猜测，但是可以想见每个人晚上要一瓶酒，那种状态是多么的孤独。
说到当时里的孤独感，有一句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是非常的打动我的，就是也是在那句台词的过程当中，让我体会到了这个角色他外人所无法熟知的他的那种无助和孤单感。
哪一句呢？
那我们给大家来放一下这句电影台词。
If I'm not black enough, and if I'm not white enough, and if I'm not man enough, then tell me, Jody, what am I?
这个是当时，当 Shirley 和 Tony 两个人在大雨中开车，就是好像是从第一次从那个被关在警察局里面出来以后，两个人吵架，当就跟耍生气了，说停车，我不坐了，我下车。然后他下车以后在前面走，Tony 在后面追上他之后，当的一段非常有力量的独白。
翻译成中文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我不够黑，也不够白，我甚至不够男人，告诉我，Tony，我是谁？
我是谁？这三个字说出来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一种很孤独、很凄凉的感觉。当时电影配的那个下大雨的场景，真的是深深的戳到了我的心里面。
对，而且。看到这个时候，我也会想，他之前电影里也铺垫过，他结了婚又离婚，他说自己无法胜任一个钢琴家和一个丈夫的角色，而且他有亲人，但是又很疏离。我也想，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他自己感觉就是已经一个迷失的人，而且非常孤独的一个人。
对，所以就这么不同的两个人，在社会的两端的这么两个人，一个又经常说脏话呀，然后为了钱做很多事情，另外一个非常高傲孤独，有点像一只骄傲的孔雀一样的人。最后，他们两个在整个公路旅行的过程当中，逐渐的 产生了很深厚的友情。我觉得电影的结尾非常有意思，就是友情体现在哪里？友情就体现在当他们在圣诞节前夜最后一晚演出的时候，黑人音乐钢琴家对白人司机说，只要你一句话我就演这场演出。他
我不同意，我觉得他当时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觉得我还需要再忍耐这个社会吗？而 Tony 给出的答案是，不要忍，咱们滚犊子，咱们不在这儿演。
哦，你是这样理解的。
对，我是觉得他的潜台词是这样，你说这么些道貌岸然的白人，我需要为他们在演吗？唐尼说不需要，我们走。
明白你的意思，我觉得你这样理解也是挺有意思的，也是剧情可以衍生出来的一种理解。那我的理解呢是，当时他之前所有的那些不让上厕所呀，不可以吃饭呀，不可以就是去酒吧呀，这些东西他都选择了忍耐。那他当时其实是在沉默和爆发的一个临界点，但是他做出的选择，由于他在整个的这么一个路线过程当中对 Tony 产生了依赖和信赖，他当时甚至说，我给你高的 offer， 请你不要离开我，这种剧情。那在这之后呢，他既可以爆发也可以忍耐，那么他把这个选择权交给了他所信赖的朋友。所以我当时是这么理解的，我觉得这个代表的是音乐家当 Shirley 对 Tony 的友情。
是的，这个我觉得他俩怎么说呢，也不是完全的就是说友情路上一帆风顺吧。这里跟大家再说一个背景有关的，就是电影因为他要浓缩，所以他把所有这些事情放在圣诞节前，就像雷雨一样，我们就集中在这一晚上，然后他这个电影就集中在圣诞节前，这所有的事情都得完事儿，然后两个人都得达到某一个状态。其实真实情况下是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他们俩这段公路旅行走了一年半，所以变成了一生的朋友。电影是把它浓缩了，
对，
所以我觉得我的理解是，就是他俩一直处在一个还是有一定的界限，种族的界限。比如说当第一次他俩圣诞节前已经旅途非常劳顿了，当他俩回到了 Tony 的家门口，黑人唐还是会选择我把你放下我走，因为当时他还是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邀请到他的房子里，甚至连小坐一下都没有去做，这开车就走了。当然后面结尾他又回来了，改变了心意，但是其实我们在那里还能看出来还是有一定的界限的。但是这也就是电影的高明所在，没有就是把所有的问题都说哎 happy ever and after， 就像童话一样，还是会acknowledge 或者说承认有这个问题会存在，但是我们把它从一个理想主义的，从一个更 optimistic 更乐观的一个角度去看，最后哎黑人唐又回来了，跟大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圣诞夜晚，可能这个事情在现实中不会发生。
对，所以说其实这个电影的结尾，说实话对我来讲是略感失望，虎头但是没有豹尾的这么一个结尾。好像很平淡，就是你基本上电影的最后20分钟我就可以预计到要演什么，要演这个钢琴家替 Tony 开车，开到了之后可能他们又一起过圣诞节之类的。其实是可能也是编剧的一种
期望吧，
美好的
一种美好的期望。
对，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电影这个故事其实发生了一年半，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在2个小时电影中完全体现，所以就将它压缩在8个礼拜之中。戏剧就是这样，源于生活但是又高于生活。
对我也觉得这个电影的结尾不是那么 open， 那么开放，像一些经典的电影可能结尾更会去采取一个比较开放的方式去结局。我理想中的一个结局可能会说当没有回去。没有回去那个宴会，就在孤独的拿起一杯酒，继续他把他的仆人遣散以后，就在他的房间里一个人和他继续那瓶酒，可能电影就结束在这个过程中。
对对对，
这是我心目中的一个结局。
然后我想再加一点，就是说他没有去，但是他拿起笔给他哥哥写了一封信，
也可以。
我觉得这种过渡反而更自然一点，因为到另外一个人白人的家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度。
是的，
但是给自己同样种族的哥哥受到，由于自己在感情上受到这些影响，跟哥哥写一封信其实是一个更加弱一点的过渡，我觉得那个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那我们现在讲完了故事的剧情，那我们先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一周五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ywe.com， 也就是 saywee.com sayw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欢迎大家回来。接下来呢，我们想聊一聊这个电影给我们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小的启示吧。其实这个电影是非常非常的丰富，那我们今天呢只是稍微的提一下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是比较有意思的点。对我来说，我觉得特别特别有趣的是两个人在车里面的对话。从刚开始 Tony 一直非要缠着 Doc 说话，然后 Doc 又完全不想理他，就 Tony 就上演了一副我非要跟你说话，你不想理我，那我就缠着你，缠着你跟你玩，直到你愿意跟我玩为止，这么一种特别厚颜无耻，
就死皮赖脸呗，
死皮赖脸这么一种精神，
当膏药贴着你，你就没办法。
对，然后我们今天也想跟大家就是说把这段话还原一下，跟大家再感受一下，看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有人，你跟别人说话他非不想跟你聊，他把天儿就聊死了，你怎么能把天儿再聊活的这么一个事儿。
是Cindy想教大家泡妞秘籍。
我们来试一下，就是在车上的时候，那个 Tony 问 Doctor， 你有没有亲人的那一段，我们来用中文给大家试一下，然后我来扮演这个高冷的孔雀，你来扮演这个死缠烂打的社会人儿，我们试一下。
你有家人吗？
没什么吧。
没什么，你要不然就有，要不然就没。
哎，说来话长。
有多长？我们又不着急。我们说说看。
汗，这个其实是让人很无语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都跟你说了，没什么呀，我不想跟你聊。或者说，哎，说来话长，我不想跟你说这么长的话。这时候，然后 Tony 还是继续坚持说，没事没事，咱有时间咱说，就是让人很汗。但是呢，又由于我们在同一个空间，你不跟我说话也没有什么别的躲藏的办法，所以呢，就可以把话题继续进行下去。那在片中的话呢，Doctor 也就在说我们说说看之后，很无奈的开始讲他有一个兄弟的这么一个事儿。
对，但这些又很重要，两个人破冰总得有一个人先迈一步。 要不然以当堂这个角色，他是不会先迈一步的。然后后面的剧情也有讲，他跟他的兄弟之间也是总是不会先去迈这一步。但是我们的 Tony 就很好的做了，我要先迈一步，我要先走进你的世界。至于你要不要走进我的世界，我不管。
至于你要不要把世界的门打开，我不管。但是我就是有着一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精神，非要把你世界的门砸开不可。
对，但这是值得的。这样他们在真实生活中也是收获了一位 lifelong 的一个一生的挚友。
对，还有就是在刚开始开车的过程当中，当 Shirley 他说 How about some quiet time， 就说你能不能安静一点，别说话，我是烦死了。 Tony 当时说的是
Tony 当时就说Sure， 可以啊。
然后但是他紧接说完 Sure 之后停顿了三秒钟之后，
马上就开始说啊，你知道吗？你说这个quiet time 太 amazing 了，跟我老婆说的一模一样。当他在家里觉得我烦的时候，也说 how about some downtime， 就完全忽略了他前面说的这个问题。
他就相当于又把自己老婆、自己家里的事儿哒哒哒又讲了三分钟，
倒豆子倒了一遍，然后也不管。也不敢当到底心里是怎么想的，反正你要不要了解我没关系，我让你了解我。
还有一个剧情中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在他们终于来到了肯德基这个 Kentucky 这个州， Tony Lip 在开车的过程中看到前面 Kentucky 州，然后说啊 KFC， 我要吃肯德基，这种事儿实在是太好了，所以他要买肯德基，买了一个全家桶上来。那全家桶他就邀请这个当 Shirley 吃，但是当 Shirley 一直拒绝。我们想给大家放一下这个 Tony Lip 是如何说服当 Shirley 人生中第一次吃炸鸡的故事。
对，大家想一下，如果你要说服一个人吃炸鸡，你该怎么说服？当然这个在公路上的电影，所以它的空间比较狭小，有这个会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两个人都无可回避，我们就在一个车上，这也是这个公路电影的特殊魅力所在。空间狭小，剧情紧凑，而且如果对话好的话就会非常的高明，然后让大家都沉浸在这个人和人之间直接的交流中，无可回避。
对，其实我们做这段这个方法吧，不是说任何情况都可以用的，比如说跟这种在工作场合呀，或者是也要因人而异，你不能谁不想跟你说话你就拉着他说。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就像刚才说的，总是要有人迈出第一步，总是要有人要去破冰。那现在我们就来给大家放一下这段语音。
Hey, you want some or not?
No. Hey, come on. Tell me that don't smell good. It smells okay. I prefer not to get grease on my blanket.
Oh, I'm gonna get grease on my blanket. Come on, have a piece. It ain't gonna kill you. Come on, take it.
No.
Take it. I'm throwing it in the back.
Don't you dare.
Then you better take it.
How? Do you have plates or utensils?
My son, go eat it with your hands. That's how you're supposed to.
I can't do that.
Eat it. Come on, take it, take it, take it. I gotta drive. Turn and throw on the wheel. Come on. Take it, take it, take it. Come on, come on. Jesus.
No good.
然后最后唐很开心的不但吃了鸡翅膀，还又吃了个鸡胸脯肉。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就相当于是在你不断的热情感化之下，冰山之角总有融化的那一天。好了，那我们这一段就暂时告一段落，然后再进一段广告，等广告之后再见咯。
为纪念我们的祖先，在清明节来临之际，我们邀请您在3月23日以及4月5日参加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ith Shelley Cemetery， 以及3月23日和4月6日分别在贝尔维尤市落日山纪念公园以及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举行的清明节庆祝活动，请致电2065391747，2065391747，或者访问网站清明seattle.com， 也就是 chingming seattle.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大家回来。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认为剧中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啊。首先跟大家放一下剧中的录音。
You never win with violence, Tony. You only win when you maintain your dignity. Dignity always prevails.
Dignity always prevails.
对，这个比较难翻译啊。我们就是尽量想表达它的意思，就是说暴力永远无法取胜 ，Tony， 坚守尊严才会赢，因为自尊总能让你站理。这个翻译不是很好，但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英文的原文。其实唐想表达的就是不要去付诸暴力，就用自己站在道德的角度上，自己要做到最高的标准，这种人才能一直站在胜利的一方。其实我对这句是 agree and disagree。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当 Shirley 他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保持自己的优雅和自尊，甚至是当他被关进了警察局以后，他还很礼貌的称呼那些警察是 excuse me sirs， 他还说 I think you are reasonable men。他还是就是那种，我要即便是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一定要跟你讲理的那种人。
看到那个时候，我就特别能 appreciate， 特别能想到这一路要是没有 Tony 这个人，他就早早交代在南方了。因为 Tony 帮他 handle 了很多这些 dirty work， 他是不知道的。比如说他弹钢琴那一幕，他钢琴里面全是 garbage， 他想要的钢琴根本没有在现场。那个时候 Tony handle 的过程就是暴力。
所以你其实是，
我想说就是我 agree 这句话又不是很 agree， 我宏观上同意这句话想表达的意思，但是我在微观上比如说日常生活中又不能完全同意，就是特别作为一个男人吧，你完全放弃了一种暴力可能有时候没办法解决，你要看人，你要看你对待的人。
是不是有点像唐僧和孙悟空的关系？唐僧就是我要给你讲理，让你说服你别吃我。孙悟空就是我上去一棒子把你打晕再说。
对，当然打嘴炮能赢的当然是最好了，但是生活中比如说像那个负责现场的那个工人，你可能跟他打3个小时嘴炮，最后钢琴还是没有办法到位，最后那个演出还是没有办法进行，可能一巴掌就把这种小人就直接就解决了。所以在细节上我可能不是很同意这句话，但是我能理解作为唐的角色说出这句话很自然，因为这是他相信的东西，
而且是他唯一能够做到的东西。
对，他能做到的
东西。他作为他黑人背景，像我们刚才说到融不入白人社会，被白人歧视，那他所能拥有的就只是维护自己优雅的形象的一种自尊。
对，
他不能去破除他的这种优雅的形象跟别人打架呀之类的。
是的，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可以去关注一下这句话。还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的一个地方，就是 Don 跟 Tony 说，Don 想劝说 Tony 放弃自己的一些粗言蔽行，然后跟他一起到大会厅啊大会展去参加他的演出。他非常诚挚的想提高 Tony 整个人的这种文化的修养，但是 Tony 一开始是拒绝的。然后当就跟他说了接下来这句话。不好意思，是我没有找到原录音，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下这句话，大家可以在电影中注意去听。当就跟他说 They didn't have a choice whether to be inside or out.You did. 他这句话意思想说的就是那些其他人的车夫或者其他的工人没有选择，他们可以在外面听外面等，还等他们的主人，还是到里面去等，但是你有，我给了你这个选择。然后随着电影的发展，大家可以知道最后 Tony 是抓住了这个机会的。 Tony 刚开始在外面等，到后面他就进了宴会厅去听 Don 的这个表演，去感受音乐，去被 Don 的音乐感动。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个导演的高明之处就是他在前面其实是垫了这个过程的。 Tony 虽然是一个会小偷小摸啊这些做不太道德的事情的一个人，但是他内心其实是非常向上的，可能是因为他有漂亮的妻子和非常幸福的家庭，他要去支持，他内心是想向上走的，所以一旦有一个机会他是会抓住的。而 Don 就给了他这个机会，提升他自己的机会，你可以说是为了更好的讨好自己的 boss 也好，或者是简单的就为了喜欢听Don 的音乐也好，不论怎么说，他去抓住了这个机会。在整个旅途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Tony 的粗言蔽行是逐渐减小，包括到最后圣诞节前夜，他本来抓着那个领班的人就要打，但是他最后制止住了，他最后停下来了，他就变得更加能控制自己的暴力，而且更加能用别的方式去进行解决。
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
这两个人物其实是在向中间靠拢，当天上的高傲的孔雀慢慢的愿意进入一个很平民化的酒吧去演奏，甚至是跟周围的爵士乐的其他的表演者一起演奏，然后我们看到 Tony Lip 他这个角色慢慢的开始反对自己的亲人说黑人的坏话呀之类，这种变化其实像中间那种过渡。其实社会也是这样，就是在不同的社会层次把自己的这扇门打开，然后接纳跟自己不同的一些人，其实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对，我就觉得两个人，一个在高塔上，一个在地上，然后这个电影就是一个人，你会发现在电影的某些片段中他从高塔中走出来，他往下走了，一个人他从地上开始上楼梯往上走了，这两个人在中间形成了一段友谊。比如说在Tony 这一路上刚开始写的那个情书或者是家信也好，就是非常粗鄙不堪，就是啊、哎、我在吃牛排，我在吃汉堡包，但到后面他自己会主动变成写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像情书一样的东西，然后Don也非常震惊说你出师了，你学会了该怎么样跟家人正式的写一封非常有受过教育一样的人写出来的一封信。这是相当于你看 Don 从他的世界Tony 从他的世界走出来向上走了。而你也可以看到在 Tony 问 Don 的时候，我能不能在你这个信结尾加一个PS Kiss the Kids。 本来 Don 的想法是说啊，这就像在某个协奏曲的结尾加了一串牛铃铛，其实他心中想表现的是哎呀你这狗尾续貂，但他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而且 Tony 也没听懂，估计根本就没听过那个什么协奏曲或者是交响曲，所以 Tony 就问他那到底行还是不行。最后当顿了一下说当然可以， it's perfect， 就是完美，就是这很完美。当他说这完美的时候，我当然就很受感动，因为一个高傲的人，一个站在最高点的人，其实打开门再往下走。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被Tony 家庭的这种非常紧密的亲情和爱情所感动，因为这些感情是他所没有的，所以当他被这些东西感动了之后，他觉得当在真正的感情面前，一切的形式啊，是这个音乐呀、啊、那个修辞呀、啊，都没有那么重要，因为真心才是最重要的。
对的，而且电影中反复用了这句 "P.S. Kiss the Kids" 这句话至少三遍，
从头到尾，
大家就这句话，而这一句简单的这句台词，等到最后。当最后一次回答说完美你就用这句的时候，就会发现哇，一句台词把一个人的成长，一个人的对自己认知的变化就带出来了，所以这就是高手。
而且他当时说 it's perfect 时候的那种眼神，就是从之前看信的时候有一种你写的不怎么样啊，有一点鄙视的那种眼神，突然转换成一种非常温柔很意味深长，就是明知道这个并不是我心里所想的那种完美的修辞，但是它却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感情的那种很温柔的眼神。
对，
那个眼神就是能够配得上奥斯卡最佳男配，
能配得上演
技的演技的眼神，
对，一下就知道，让大家就知道啊，他感觉悟到了什么，然后他觉得非常美妙。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就到了尾声，刚才给大家提到了 Tony 的家书，感动了 Don Shirley， 感动了 Tony 的妻子和他们的朋友。那我们今天就用这平凡但又充满真情的家书来做结尾吧。 Dear Dolores, When I think of you, I'm reminded of the beautiful plains of Iowa. The distance between us is breaking my spirit. My time and experiences without you are meaningless to me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was the easiest thing I've ever done in my life. Nothing matters to me but you. And every day I'm alive, I'm aware of this. I love you the day I met you. I love you today. And I will love you through the rest of my life. P.S. Kiss the kids.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你们喜欢。我是你们的朋友辛迪，
我是黑杰克。
好电影值得推荐，好故事需要分享。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